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阿摩斯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是在约珥书的后面，我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今天我继续讲解阿摩斯书第五章。阿摩斯先知警惕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因为那日子并非他们所以为的光明之日，而是黑暗的日子。阿摩斯的信息也提醒我们今天做信徒的，要谨慎过今生的日子，要清楚地对付自己的罪。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二十节。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二十节，这里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耶和华的日子是以一段审判的时期作为开始，不过这时期还没有临到以色列人。除了一段的审判时期之外，耶和华的日子也包括基督第二次来到地上以及在地上建立的千禧年国度。好，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我厌恶你们的节气，也不喜悦你们的筵苏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出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以色列人虽然按各种仪式来献祭，但是他们并不诚实，他们必须晓得作为神的百姓，他们的信心必须是真实的，信心不能假装，信心必须是真诚实在的。许多人说，如果你相信，因为你是盲目的，你盲目的相信。弟兄姐妹，神不会接纳盲目的信心，信心必须对你的生命产生影响。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是雅各说的。保罗也说，我们蒙拯救是要叫我们行善，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活在罪恶之中，他们拜偶像，却同时又举行一切摩西所定的仪式。神说，我厌恶这些，也不悦纳。我们聚会的时候，如果不用心灵去唱诗歌，只张开嘴巴胡乱发出声音，神也不会悦纳。如果你不是抱着真诚的态度上教会，你说 神会怎么样想呢？好，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24节到26节的经文。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没落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很显然的，以色列民在旷野曾经献过祭，但是当他们遇上一些异教民族的时候，他们却去拜那些异教的假神。在拜没落的仪式中，他们把小孩放在火烧着的偶像膀背里，把人活生生的献作祭物。今天神对我们说，你们星期天上教会去敬拜我，但是在一个星期里面，你们却去拜偶像、拜没落、拜贪婪的偶像，去追求金钱，这是我所喜悦的吗？好，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第27节。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我们在地上所犯的一切罪都要清楚地对付，否则在基督的台前他必不放过我们。以色列人将来必要受罚，他们要被掳到大马色以外，在大马色以外就是尼尼微。神告诉以色列人，亚述人会来攻击他们，把他们掳去。好，阿摩斯书第五章讲完了，接着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六章一开始，阿摩斯就说有祸了。有祸的意思也是停止观看和听，因为有要紧的事要人留意。我们一看到有祸了这几个字，就要留心下面的信息。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一节的经文。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西安是在南国犹大，所以这里是同时向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说话。西安是宗教信仰的中心，神的殿设在那里。撒玛利亚是个大都会，在西安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以色列人太过安逸无虑了，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富足无忧。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亚哈和耶洗别曾经住在那里，华丽的象牙宫殿也建在那里。撒玛利亚山是个天然的堡垒，可以抵御亚述人围攻3年而不倒。亚述后来攻下了撒玛利亚，又毁了那城之后，西律王后来又重建它，可见它的重要性。以色列人觉得撒玛利亚城是固若金汤，所以毫不担忧。这里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国为列国之首，可能是指以色列的王子，他们有地位有权柄，以色列人就向他们来求公义求帮助。但这些王公贵族只顾自己享乐，不顾人民的愁苦。国为列国之首也可以指以色列，他在当时的列国中受尊敬，或者是用今天的话说，他属于联合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好，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二节，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腓尼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这里说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贾尼是一个位于底格里斯河跟撒伯沙上游交汇的城市，尼尼微城就在那里，贾尼也在那里，那一片地区构成一个重要的中心。又说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哈马是在腓尼斯地境内，是该地的重要城市。又说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换句话说，去看看那些国家，你们以为自己的国家比他们强吗？你们并不比他们强，你们跟他们犯了一样的罪，但你们的责任要比他们大。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但你们是有的。现在阿摩斯要提到以色列民所犯的三样罪，这三样罪就导致北国倾覆，也使南国灭亡。巴比伦、埃及、希腊和罗马的灭亡也是因着这三样罪。法国和英国沦为次等国家，也是因为这三样罪。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流行着这一句话，在大不列颠太阳永不落下，但今天看来大不列颠本身却落下来了。这三样罪是全国性的，神要为此审判以色列。好，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三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以色列民说，审判的日子还远呢，我们不必担心了。当以赛亚告诉西西家审判要临到南国，他们要被掳，西西家就是那样的回答以赛亚的。连西西家这样一位伟大的君王也抱着这种苟且的态度，今天的世人也一样抱着得过且过的放纵态度。到底是哪三样罪摧毁了一个国家呢？下面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一样罪，让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是群中的羊羔，捧你的牛犊。这里提到不合法的性行为跟贪婪这两种罪，他们都是属于肉体的罪。经文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亚哈跟耶洗别在撒玛利亚造了象牙的宫殿，现在已经完全被挖掘出来了，工人发现了许多手工精致的器皿，散布在宫殿的废墟里面。这所的宫殿代表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悠哉悠哉，书身在榻上，表示他们搞性行为。今天的世人也如此的放纵肉体的情欲，任何一个国家要是放纵在这一种的罪恶里面，没有不灭亡的。罗马帝国是如此的强大，它为什么会瓦解呢？不是因着外来的敌人摧毁了罗马。为什么罗马会倾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 罗马倾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家庭的崩溃，不道德的事一进来，国家就开始走下坡了。好，接下去我们看第二样罪，是在阿莫斯书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让我们来读阿莫斯书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当时有各种的音乐，你以为爵士音乐、摇滚乐、热门音乐都很新鲜吗？其实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这些的音乐。音乐的特性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这里说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不过他们所用的音乐并不是大卫那个时代所用的。大卫是个天才，他的音乐是用来赞美神、荣耀神的。在阿莫斯的时代，以色列人也有不少的天才，但是他们写的音乐并不是用来赞美神、荣耀神，而是使人远离神的。最后一样罪是在阿莫斯书第六章第六节，下面让我们来读阿莫斯书第六章第六节的经文，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里说以大碗喝酒，他们是真正的酒鬼，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在那个时代，他们很注重用什么油来抹身体。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是酗酒使以色列倾覆。今天酒精的问题也是普遍的影响着各地的社会，许多的交通意外事件都是因为司机酗酒酿成的。我们看到肉体的罪，非法的性行为跟贪婪，异教的音乐和酗酒，这三样罪使国家灭亡。阿莫斯的信息在他那个时代就应验了，北国被毁灭又被掳，是这三样使他灭亡的：酗酒、女人和迷人的音乐。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老故事，也是许多人认为人生享乐是应该包括这三样的。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吃喝享乐，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亡了嘛，或者是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换句话说就是满足自己。如果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他不久就走进死乡里。这一切也显示人心的本质。就算你把整个世界放进人的心里面，他还是不满足的。只有神可以满足人心里面的空虚。以色列的罪孽要给他带来灭亡。好，接着我们读阿莫斯书第六章第七节，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赎身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这里有两个字是所以。有个传道人说，你读圣经读到所以的时候要小心留意。这里说因为这三样罪，所以北国要先被掳。好，接着我们读阿莫斯书第六章第八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 厌弃他的宫殿，因此不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神憎恨宫中一切的腐败、恶待穷人的事。因着这三样的罪，以色列成了一个无神的民族，所以你要谨慎，不犯这些罪。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九节，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有的解经家认为这是要临到的一种灾祸，通常战争过后都会有大灾祸。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十节，死人的帛束，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件很奇怪的经文，我要引述斐恩伯博士的解释，我认为他说得很正确。他解释说，这第十节告诉我们灾祸是相当的广泛，当一个人的亲属死了之后，他要把尸首搬出去埋葬掉，他会发现住在那里的十个人仅仅只有一个存活，而仅仅存活的那个人却恐惧地躲在内屋里面，害怕自己也要遭难。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古代的以色列人认为处理尸首的方法就是把它埋掉，新约的教义也是赞同这个方法，因此认为火葬是不对的。但是当神审判他百姓的时候，由于死的人数众多，无法一一的埋葬，就把他们烧掉。这里的情况以及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第12节的情况是属例外的，这里用火葬是要避免传染病。在撒母耳记上那里用火烧掉扫罗和他儿子的尸首，是避免腓尼士人对他的侮辱。当那剩下的人被问说还有生存的吗，他要说没有，又马上吩咐他不要作声，因为怕他提到耶和华的名，或者是为自己赞美神。他们受罚以致惧怕失望，他们不愿意提耶和华的名，恐怕神的怒气再临到他们。好，以上就是斐恩伯博士对第十节所做的解释。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的经文，看那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无论大小老少都要被亚述所俘虏。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十二节，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马当然不能在悬崖上面跑，因为在那里是很容易跌倒，牛也不能在那里耕种，但以色列人所行的往往不合情理，不合公义。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脚在圣经中代表能力，这里可能是指以色列人所依靠的耶罗波安的军事力量。最后我们读第十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哈马是亚述的大城， 亚拉巴河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它流入死海。神说，这仇敌要从北方来攻占以色列全地。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带着权威的，所有的预言也是准确的。但愿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信心坚定，在他末世的时候，在你的真道上站立得稳。奉主的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